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星期四，那星期四又是大家喜欢的个人实相本质的课程。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上个星期的614节。我们上个星期是谈到10点12分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地方主要是在接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自我之后，有一个我们自己不是那么熟悉的潜意识跟无意识的部分。那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多少必须要了解，就是说那个看起来好像是无意识的部分，你们的确是可以依赖的。你们后来会明白，你们可以在意识上变得更清楚，然后把越多的你们的其他的部分带进你们有意识的范围里面来。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尤其我们今天在讨论个人实相本质，我们总是以自我为主，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所有的一切事情。甚至即便是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讨论心灵的这个部分，我们仍然还是以自我的角度。你应该经常会听到人家讲说，学赛斯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学赛斯我的生活会不会有所改善，或者学赛斯我的关系会不会变好之类的。那这些观念的话呢，通常我们还是以自我的角度在思考。那这里提到的是说，我们的范围如果越来越扩大的话，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这个自我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能够合一，同心同行。我们的有意识的自己跟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呢，可以一起的工作。那基本上呢，现代的科学经过弗洛伊德之后，我们会认为说潜意识啊，或者无意识的部分都是最混乱的啊，然后充满着无法控制的一些事情，什么恋父情节、恋母情节、阉割情节、这个情节那个情节，那个都是属于潜意识的部分啊。这是从弗洛伊德以来西方人呢对人类的潜意识其实是完全的不信任了，所以很多人呢就不太愿意去接触有意识之外的其他的潜在意识。那甚至于呢，其实我想东方也多少会受到影响嘛。我们只要是觉得是灵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灵，上帝也叫灵嘛，这个也叫灵，那个也叫灵，那不管是什么样的灵啊，我们只要觉得它是灵魂，它是灵，它是鬼，我们内心里面就多少还是充满着敬畏之心啊，就算不是敬畏之心，也有恐惧之心了哈。所以我们通常是不太愿意去接触我们的潜意识，或者是我们不晓得的那个灵力。那可是事实上是有那些你所不晓得的灵力嘛哈。在赛斯书里面呢，个人上本质当中讨论到的第一个，他谈到那个我们的感觉基调嘛哈。那感觉基调其实就好像是我们一个人的一个以太体，或者是我们叫它叫做 psychic。 那 psychic 这个字呢，在整个赛斯资料当中呢讲了大概有5000多次之多了。所以 psychic 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其实我们是必须要弄清楚了。如果我们弄不清楚什么是 psychic 的话，我们就不了解原来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它是由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的部分在投射，在塑造，在交换的。那我们实际上的个人的这个肉体呢，其实是悬挂在可能性场，或者是呢其实是随时受到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的潜在意识所左右的，所推动的。那所以这里赛斯才提到说，你们的确是可以信任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无意识的那个部分，然后越来越清楚。那我为什么需要再带这一段呢？因为我们其实在上个星期是上到10点12分这个地方嘛。好，因为后面的这个部分他提到说呢，你一刻不停的呼吸成长，并进行无数极为精密而纤细的各种活动，而并不知道这些工作是怎么完成的。 各位是怎么完成的呢？是我们完成的吗？是自我完成的吗？不是吗？所以他为什么从这个地方去接前面的那个论述？他说我们是可以信任我们觉察不到的或者是感觉不到的那个无意识的那个部分，而且无意识的那个部分呢，潜意识的那部分呢，它会越变越清晰。如果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话，很多朋友在问我说，哎呀，我学赛斯资料，我怎么这个事情我突然间有感应的那个事情突然间有信息进来了，或者是我对未来的事情怎么突然间预知。那甚至昨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哎，他觉得他怎么学了没有多久吧，大概应该没有超过一年吧，就他很多的信息都涌现出来，然后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或者是说信息会比他自我意识所能够觉察到的还要更快。那他也觉得说，那是不是我已经完全通了通灵了，然后再来就有考虑到一个问题是说，他现在好像对生死已经不是那么在乎了。好，那不在乎生死的话，他又有一个想法是说，诶，他是不是寿命不会太久不过呢他有补充一句话了，他说可是我觉得久或不久已经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那显然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的人，他的确是走在赛斯资料所要引导他的那一条路上去。各位你去看个人实相本质，他这里其实是刚开始只是开宗明义嘛，开宗明义他已经跟我们讲了，你要去信任那些看起来无意识的部分，而且那些无意识的部分会越来越亲密。这些无意识的部分在做什么呢？他在做你每一刻的呼吸啊，我们不停的在呼吸，你有在呼吸吗？没有啊，你没有在想呼吸啊，而且它是自动呼吸啊。你说哦，这是身体的功能，身体为什么会运作呢？身体为什么自动会呼吸，然后会调整，然后会做极精密的纤细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是谁做的呢？是我们的 psychic 在做的。好，如果你从早期课一直研究用这个 psychic 这两个名词了，从英文书了，不要从中文书，因为中文书里头psychic 一般不太是解释成灵性啊，它通常会解释成类似像心灵这样的字眼了哈。可是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内在的灵性，或者是我们的感觉基调哈，或者是我们的整体自己，好，可以这样讲了哈。因为这种在我们身上之外，几乎是没有距离的地方哈，是他们在投射我们。好，在投射一个自我，那这个投射一个行动，而在投射这个行动当中呢，我们从我们的行动感觉到我们自我的存在，好，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赛斯对投射的一个说法。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去了解，好，所以他才从很多无意识的部分突然间带到有意识的范围里面，我们的每一刻呼吸都是这个无意识的自己或这个内在自己或这个整体自己在操作的哈，我们的无数的精密的纤细的活动谁在操作？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整体自己，我们的灵性的自己，我们的 psychic 好在处理的。好，那这些事情是这么完成完美的完成。好，那人虽然是活着，可是在你的意识层面上你并不知道身体的知觉的一个奇迹啊，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为什么起心动念我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那各位如果你从这些事情去了解，你就慢慢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事实上你的有意识的自己，你觉得的自我的背后，在它的底蕴当中，它的色调当中，它的确藏着你自己所不知道的那个操作所，好，背后的那个掌控的操作的你的内在的自己。他说呢，究竟是如何在一个有时间有血肉的世界里面维持下来的？你自己的那个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具意识的部分呢，从空气当中抽起原子混子来造成你的形象。所以各位这句话，通常我们在解释赛斯资料 很少人会把这个部分跟前面那部分混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事实上是我们的 psychic， 是我们的整体自己，然后呢去抽取空气中的原子跟电子来塑造我们的形象的。那我们的形象有存在吗？其实没有，因为形象的存在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从空气当中，从周围当中去抽取原子电子来塑造的。而原子电子它根本是在动态当中，所以它随时都在变化，我们每一刻的我们自己都不一样。好，今天的自己是不是昨天的自己？不是。好，今年的自己是不是去年的自己？不是。那有人常常会有一种狡猾或说法了，就是说你写信给五年后的自己、十年后的自己，那个十年后的自己跟现在自己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啊。好，当然是不一样的。那个五年后跟十年后的自己存在吗？当然存在，因为时空是同时存在的嘛。好，既然时空是同时存在，或者是时空根本就不存在的话，那么变化到了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的自己，跟你现在自己是不是一样的自己？那是同样处在同一个时空当中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五年后的你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既然是不一样的话，你当然是可以找你五年后的自己来教五年前的自己。好，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有一个概念，我们觉得呢，比如说有人叫我查书嘛，那我昨天的查书跟今天的查书一样吗？不一样啊，因为组合不一样。好，我的原子电子的组合不一样。好，我身体的组合不一样，我的灵性的组装是不同的。那我个人从这些成长过程当中，我也会变得不同。好，我记得大家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道瑞资料当中的赛斯哈，有几堂课他是提到说呢，赛斯不是以前在跟真跟罗哈一起传赛斯资料的赛斯，当然不是嘛，你都不是以前的你，真跟罗都不是以前的真跟罗，赛斯怎么可能是以前的赛斯？没有一件事情它会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固定下来然后不变的，然后那个资料的内容呢是不变的，没有这种东西嘛，它是不会有这种状况。好，那假如说赛斯呢他们那个层面有一大群的人，那经过这个教导当中呢，他自己也成长了，而且是高度的快速的成长，所以现在的赛斯跟传赛斯资料的真跟罗的赛斯当然不是同一个赛斯，但是却是一脉相承的。好，就好像你不是以前的你，好，可是你跟以前的你是有一条一脉相承的心灵的成长的路线。好，我们以为的我们自己，好，其实是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内在自己抽起空气中的原子跟电子来塑造出我们的形象，而且每一刻塑造出来的自己是配合当天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才组装出来的自己是不一样的。好，那所以我利用那个五年前的自己、十年前的自己、五年后的自己、十年后的自己这样的概念呢，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可以借力使力的，你可以把一个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心智或能力呢引用到你现在这边来的话，如果你的意识就像前面所说的能够带入到很多我们现在还不能觉察到的其他部分的意识范围的时候，那么各位，我们当然就拥有跟现在不一样的创造能力嘛。这里赛斯说呢，我们的唇舌动了，我们说出我们自己的名字，可是这个名字我们以为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名字呢，到底是不是属于我们唇舌中的原子电子所拥有呢？不可能啊，因为原子电子随时在移动啊，这些原子跟分子一刻不停的在游移， 造成我们细胞跟组织和器官，也就是原子电子呢，它不断在动啊。那在讲你是什么人的这个原子电子，你讲完以后，它已经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啊，它已经不在你的身体里面了。我们以为是啦，好，那这是我们自己的肉体感官所感觉到的，我们觉得自己是个固体哈。可是回过头来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它其实哈，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你如果看电影的那个荧幕哈，那你在那边看到一个人，那其实那个人是什么？是一个光线打在荧幕上，然后荧幕塑造出来这个光线的人出来了。那我们以为这个人是固定的，但其实不是，是投射出来的影像投射在荧幕上而已。好，那我们以为的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内在，好，投射在人世间的那些意念，然后抽起了原子电子所形成的影像嘛。好，就好像你现在如果手上有一个 iPad、iPhone， 好，那你看这 iPhone 上面有好多好漂亮的影像啊、电影啊，或朋友的照片啊，或朋友到哪里去玩的图片，你以为那些东西就好像是看起来是固体嘛，甚至有的还做得蛮 3D 的哈，可是它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一个记忆盘吧，好，是一个 memory， 而这个 memory 呢，它呈现出来的给你的东西是，它把一个意念哈去抓，这个记忆盘当中的磁性来显现出来给我们。这里赛斯在解释的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说我们叫什么名字？我叫茶叔。那我叫茶叔，可是这个茶叔讲我叫茶叔的这个原子电子，在我讲茶叔之后，它是不是仍然是为这些唇舌的原子电子所拥有呢？不会啊，因为它已经移掉了啊。好，那你以为的你自己跟昨天的自己，你以为是同一个自己吗？不会啊。好，因为是不一样的啊。那赛斯其实在他的书当中，他更加的描述一个状态，就是说七年之后哈，你身体上没有一个细胞跟七年前是一样的，没有一颗细胞是一样的，那就是所谓的粒子。好，我们以粒子来讲，不以波来讲的话，以波来讲的话，是我们的波根本在每一刻当中都在都在变化，都在改变的，而且我们是抓起原子电子来形成我们的形象的哈。那假如说以粒子来讲的话，就算以我们以为的固体的粒子，可是形成我们身体上的这个细胞呢，七年之后没有一颗细胞是相同的。那你以为这是你的身体，可是它不断在变化。好，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世界是伪装实相？好，那以这个角度，各位，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你得到的信息是除了你的情感存在之外，好，你的情绪状态从你感受到外面的深度情感，把它组合在你的情感的容器当中，形成你的感觉基调，形成你的意识形式。好，那这个意识形式，这个感觉基调，这个情感的组合，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格嘛。那我们的人格除了我们有的这些情绪，我们的感觉基调之外，有没有一个更后面的我们的 psychic， 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性跟我们之间好几乎是寸步不离的，在形成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状况。好，它这堂课的后头啊，他会描述这些部分哈。所以赛斯说，你的唇舌所说出来的名字，怎么可能是属于他们呢？他们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哈，可是他们却能发出复杂的语音，让你与其他的和你一样的生灵沟通。好，从简单的感觉表达到最复杂的、最繁复的信息交流，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唇舌中的原子电子并不懂他们所说出来的语言跟句话啊。好，所以我们舌头在讲话，可是舌头的这些原子电子根本不认识任何语法，是我们的脑袋传递我们的信息，然后呢，我们的信息把我们嘴巴的这个唇跟舌，好，以唇跟舌的方式来表达一些句子嘛。所以这里提到，他说通常你在一开始说一句话的时候，你一点都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去完成这一句话，但是你极有信心， 知道你所说的会是一句有意义的话，而自己所说出来的意思也不会功夫的流出来。我们用我们的意念，我们想都没有想好，我们只是想说话，那么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唇舌就会按照我们的意思来说。可是这个唇跟舌，它是由原子电子所构造而成的，而原子电子的状态呢，它是随时都在改变的。好，那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原子电子呢，它现在这一刻组成我们的唇跟舌，而组成我们的唇跟舌呢，却可以让我们的意念用来表达我们所要讲的话，而这些想要讲的话呢，既然可以让跟我们同样的生灵的其他人呢做一些沟通。好，那这里头的话其实包括一层又一层的东西嘛，就是我的心意。好，我只要动个心念，那么我的嘴巴就会说话了。好，那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些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句话要说什么，可是它就会很流畅的不断的讲出话来。有的时候呢，甚至于你只要让嘴巴不断的讲话，有时候还有很多你自己从来没想过的一些好的观念呢，既然被你的嘴巴说出来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意念之后面还有一个让你的意念动的，那个叫做你的整体的自己啦。好，那所以这就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才是上个礼拜所说的我们可以信赖我们的自发性，我们可以信赖我们的内我，我们可以信赖我们所目前所不了解的那个无意识的潜意识的自己。好，因为这些无意识的自己，潜意识的自己，不但在安排你每一刻在呼吸，不但在调整你的身体的状态，好，不但在更新你的思维。原来我们的人生是这么一层又一层的操作哈，当然讲难听一点的话，就有点像木偶戏了，就是我们拉着线让我们的身体讲话，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拉的线的后面哈，有一个我们的内在自己拉着我们这条线，再让我们这条线操作我们的肉体讲话，有点复杂，有点绕舌哈，但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哈。我们怎么样让舌中的原子电子说出他的话呢？那完成这个计划，你知道你要说什么吗？你不知道啊。可是他为什么能说呢？因为你有信心，觉得你只要讲，他就会讲出一大堆你自己想法的事情。而且在通常在讲的时候，常常会有新的东西会不断的流出来。好，知道你自己讲的话会有意义的，而且是不会功夫的。而这些情况之所以会发生，其原因在于你的内在的部分。好，所以这里指得很清楚，是那个拖住地球的大象，有后面四只大象在拖住那个大象。简单的说啦，你人生怎么过，你不要把所有的控制权放在你自己，也不要觉得你自己必须要怎么去努力去承担所有的责任，你只要慢慢把后面那个操作手把它拉出来，让它能够有机会在你的有意识的自己的范围之内，能够犹抱琵琶遮半面，让它显现出来，你就发现你不用那么辛苦，也不用到外面去找什么人来指导你，因为那些人是没有办法指导你的。那些人怎么知道你的内在是什么呢？怎么知道你的人生的目的在哪里呢？只能用一个普世的普罗的标准来告诉你一件事情该怎么做，可是就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用普罗的标准来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后面的无意识在操作的，我们的心灵也是从后面的一层一层的更大的自己，好，真正的自己在操作的。那我们了解这一点，这里赛斯讲得这么清楚，他说这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你的内在的部分，你的内在的部分呢，自发的、欢愉的、自由的操作。那我们的内在自己在自发的、在欢愉的、好自由的在操作，而我们在外在的自己呢，却像绷紧的花条一样， 紧张的不得了，然后期待的好事情发生或期待改变现状，人家后面是自发的、欢愉的、自由的在操作啊，你只要知道它存在就好了嘛。好，赛斯常常在讲这个笑话，他说如果你打算用自我去操作你的呼吸，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就好了哈，那么你非死不可啦。好，你非死不可，好，不可不死，一定要死。好，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去操作你的呼吸啊，你白天的时候呢都很难的，更何况晚上，你晚上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怎么呼吸的话，那你就什么觉都不要睡了。好，那白天的话，如果你要记得自己要怎么呼吸的话，那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嘛，你就一直在数呼吸就好了嘛。好，那你吃饭的时候还记得数呼吸吗？好，你尿尿的时候还记得数呼吸吗？常常就忘记啊，不是吗？好，你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你有在数呼吸吗？你有在注意你呼吸该怎么呼吸吗？所以这个都是不可能的嘛。换言之，就是我们就存在有一个底蕴，好，有一个我们后面的这里所说的哈，自发的、欢愉的、自由的在操作我们的人生。既然人家在自发的、欢愉的、自由的在操作我们人生，我们干嘛那么紧张呢？我们在紧张什么呢？好，这些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你的内在相信你，好，你的内我相信你啊，常在，甚至当你不信任他的时候，他还是相信你，好，他知道你会跟着他的意思在做。而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我们是自动反应在操作我们内在要我们操作的事情，操作以后我们还以为是我们自己在操作的。好，他说呢，你生命中这些无意识的部分，即使在你对他们的本性机能有着极度的误解之下，我们的内在自己还是操作的惊人的好。换言之，我们不但不跟随人家的指令，我们不但违反内在的自发性、内在想要操作的方式，我们不但不配合，而且还抵触，好，而且做相反的事情。即便我们做了这么多相反的事情，我们的内在的操作还是操作的惊人的好。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你只要有一点点时间让它内在自己去调整一下的话，他就把你调整到最好的状态嘛。我们睡了一觉，诶，第二天起来，诶，精神好多了，身体什么都好了。我们手受伤了、流血了，其实也是你内在把它修复好的嘛。好，它伤口会愈合，会自动愈合，然后会按照原来的那个长的样子再重新长回去。这些都是我们的内在在安排的啊。好，不然你在安排吗？你没有安排啊。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点。好，甚至说呢，人人都经验到一个全然属于自己的、跟任何其他人都不相同的实相。好，你有你的实相，人家有人家的实相，你怎么样操作，你都跟别人是鸡同鸭讲啦。那因此我刚讲过了嘛，你有问题你去请教别人，那别人的实相跟你的实相不同啊。我们带着我们的好朋友从欧美国家来的洋人，带他到夜市去，然后呢跟他们讲说，我跟你讲哦，台湾最好吃的东西哦，就是这个臭豆腐啊，好，臭豆腐啊是我们这边的特产哦，是超好吃的。然后呢他会掩着鼻子哦，也许不敢吃，也许吃一两口他就逃的，用逃的逃掉了。我曾经带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去台湾，然后我带他去故宫外双溪那边去看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展览，然后刚好有人在卖臭豆腐，那我也想吃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吃。现在已经超过了二十几年了，每一次他跟他的朋友在讲台湾的笑话，他一定会拿臭豆腐来讲的。那他每一次教女朋友都会讲他这个臭豆腐的故事。他说你知道吗，那个味道是跟大便一样的味道，好臭好臭。他说怎么能吃得下去呢，根本不可能吃啊。那后来啦，后来 我们在洛杉矶这边呢、也慢慢有人在卖臭豆腐，像我们这边有一些店呢、像叫做好年冬啊，不是那个撒农药的好年冬了、是店名叫好年冬，他们在卖臭豆腐，然后我在开他玩笑，我有一次我就买了好年冬的臭豆腐，问他说你敢不敢再吃一次、我跟他讲说，如果你永远带着臭豆腐是很臭的，是很糟糕的味道的话，那么它永远、在你的内心里面产生一个疙瘩嘛，你要不要试试看、就他说好、我们这边的臭豆腐可能不是像台湾那么道地、事实上跟普通的豆腐是一模一样啦，不过他还是不太能接受，其实我们这里的臭豆腐是根本一点都不臭的。好，也就是说他，我实在有的时候都分不清楚哦，我们这里的臭豆腐为什么叫臭豆腐，因为它其实就是炸豆腐啊。好了，歪逻辑了哈、主要的重点是在讲每个人的食相不同。好，你觉得这个很好吃，你觉得这样很好，可是别人跟你不一样吗？我的中国人的菜的笑话是真的很多啦，而且有的时候是也蛮严重的，比如说我上次在提到那个我那个同事齁、他完全不能吃香菇，他我不晓得之前他讲过，但是我没有放在心上啦。那有一次我到 Costco 去买披萨回来齁、因为他说他爱吃披萨，但是他没有特别交代不能买有香菇的齁、不能买 combo 的，结果买回去一看，里面有香菇，他不敢吃，可是肚子很饿啊，怎么办呢？他就吃一点点旁边的皮，没有沾到香菇的哈、问题是他只吃一两口哈、然后全身就起严重反应，几乎那一天就没有办法上班了，可能要送医院的，就有这么严重，实在是很难理解，因为他并没有真的碰到啊，那香菇并没有真正吃到，他怎么敢吃呢？他不敢吃的、可是呢，即便是吃那一张皮、就是披萨的那个皮的部分而已、就很严重了。我们很难理解啦，我们真的很难理解，因为每个人食相不同。我讲的是比较特例啦，讲这个特例的意思呢，只是提醒各位、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好，我们认为我们的想法，这样是对的，可是在别的实相别人的观点当中，或许它并不是一样的。每个人都经验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跟别人跟任何其他人都不相同的实相，而这些实相是从我们的思想情绪跟期盼以及信念所总和的内在风景里跳出来的。你看、这里他还是特别在提醒内在的风景、所以我们所提到的，你用你的信念、你的思想、你的情感在创造实相，是啊，但是是什么？是内在的，是内在的风景、是内在跳出来的，不是你以为的你的思想，不是你以为的你的信念。如果是这样的话，是真的见树不见林、是真的是一个平面式的、切片式的、一种了解赛事资料。那可是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在操作啊，你说我要创造我的实相，所以我用我的思想、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它，可是它是从内在的风景里面跳出来的，而且它一定跟你的内在是有关系的。所以这里赛事提到说，如果你一心以为你的内我只会跟你作对而不会帮忙，那么你反而是在扯它的后腿，在妨碍它的功能。换言之，就是他对我们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以为的那种样子了。所以如果我们觉得他不存在，或者是这里所说的你觉得他不会帮你忙，他只会跟你作对，那反而不是他跟你作对，是你在扯他后腿，你在妨碍他的功能。那么你一旦妨碍他的功能，你自己的部分就无法操作的嘛。所以换另外一个说法，他说你就是在强迫他根据你的信念而改变他的行为。各位，这是个人实相本质在教我们的啊。 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会操作成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思想在操作我们的人生。事实上，赛斯的说法是，你在强迫你的内在，你在扯他后腿，好，你在跟他作对，你在妨碍他的功能。好，你以为你根据你的信念，就可以改变你的实相，或者是改变你内在的作为，但是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嘛，是做不到的哈。所以我们在读个人上本质的时候，可能要很细心去看看他所说的，好，比如说信念创造实相啊，你的思想、你的情感啊，在创造实相，但是这是内在的啊。如果你强迫他根据你的信念而改变他的行为的话，你是在扯他的后腿，你是在妨碍他的功能。那么各位，我们现在大部分在学赛斯资料的，是不是在扯后腿呢？是不是在强迫我们的内我改变他的行为呢？好，所以这部分哈，我觉得如果那个多次元的概念呢，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内心，没有办法变成我们了解赛斯思想的基础的话，哈，我们所学的概念虽然只是差一点点，可是真的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们的自我意识的后头，好，是一个叫意识心的东西，有意识的心智。好，这个意识心呢，赛斯强调它是横跨在自我跟内我之间的门槛。好，那意识心呢，本来是为了让你在人世间能够清楚的明辨你自己的位置，好，你的处境，但错误的信念却往往障碍了他明辨的能力，因为他的视野会被那些自我的作用而生出的信念所蒙蔽。是我们把我们的意识心往外界看的那个部分呢，我们把它挡住了。我们刚刚不是说这扯后腿吗？好，我们跟他相，跟内在的想法相反，我们在扯后，内在自我的后腿，我们在妨碍它的功能。那因为我们在妨碍自我，在妨碍它的功能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的意识心会被障碍到。那因为意识心一旦被障碍到、蒙蔽了，哈，内在的信息、内在的智慧就传不过来了。所以赛斯常常提到，你的意识心如果跟着自我一起逃跑的话，好，那么这个人后果就很凄惨的，而且会失去所有内在的资源。那么意识心的视野就会被自我的作用而生出信念的蒙蔽。好，在这里呢，赛斯做了一次休息，10点31分罗在这边做一些注解，真从深度的出神状态中回来，他说由于天气已经没有像刚才那么样的闷热，所以他觉得好多了。罗跟他讲说呢，真今天的课程资料非常好，罗跟他讲说可以说是你跟赛斯合作之下的最佳产品，用以简单可是意境深远。好，他老婆听了就大为高兴，说他对本书的传述已经不觉得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好，赛斯说准备好了吗？他们就开始在上课。那在上课的时候呢，赛斯这一次是做一些练习啊。赛斯说呢，你的信念可以变得像一堵墙那样把你重重的包围起来。首先你必须要认知有这么一重围墙，你一定要先看到他们，要知道说你是被围起来的，被你自己的信念围起来的。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思维方式变成一堵墙把它围起来。好，如果说我们看得到这一堵围墙，不然的话呢，你不会悟到你是不自由的。赛斯会很断然的说，只因你无法看出围墙之外，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信念之外的东西，我们看不见的。好，我们是被我们的信念挡住了。好，赛斯非常断然的讲了，他说 这一堵墙代表我们经验的极限，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以我们的信念看得到的范围为止。好，就好像我刚提到的我那个同事，他能够看到的就只有以他们欧美人士能看到的范围啊。我跟他讲臭豆腐很好吃有用吗？没有用啊。很多东南亚的朋友跟你讲说啊，榴莲很好吃，榴莲很香很棒很好吃，问题是你不能吃的人你怎么讲都没有用。我们的范围，我们能够品尝的范围，即便是食物好了，这个食物好或不好其实基本上还是在于你自己对他的看法或对他的经验或对他的一种情感状态。好，顺便提一下，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台湾的丝瓜，白嫩白嫩的丝瓜，在美国的话大概是现在开始一直到11月才有丝瓜可以吃，非常贵，一磅大概是3.9元，大概是4块钱啦，四块钱大概是台币的120块了，就一斤120块了。那可是不吃不行了，因为它时间很短，到十月之后就没有了。为什么会喜欢吃丝瓜呢？好，那也是我个人的信念嘛。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那我们家后院呢，我们的后面有一个房间是盖在河床上面的，小河的河床上面。那我的叔叔啊什么的，他们去抓鱼啊，结果常常都抓到丝瓜，把人家丝瓜捡了以后就随着河流流下来，我们在河流的下游就可以捡丝瓜来吃啊。那个时候觉得丝瓜好好吃哦，尤其是我有台北的亲戚，我的叔叔从台北过来的话，他告诉我说丝瓜是最好吃的东西，在台北他们认为丝瓜是最好吃的，那我多少受到他的影响，这就是信念的来源嘛。他告诉我丝瓜很好吃，所以我就很注意丝瓜，也好好去品尝丝瓜，然后我就觉得丝瓜是很好吃的。到底我觉得好吃还是他告诉我很好吃所以我觉得好吃，不晓得，但总而言之这个信任就造成了。那所以一出来不管再多贵啊，你都不会吝啬去买来吃。为什么？因为就是家乡的口味嘛。那如果不喜欢吃的人的话，他不会觉得丝瓜有什么了不起啦，或者有什么好吃啦。我以前有一个朋友跟我很要好，他们家里是开农场的，养鸡的，那除了养鸡之外，他们用他的鸡回去种丝瓜，而且种很大量的丝瓜。那我因为帮他做一些广告，那因此呢，每次呢他都送了很多丝瓜了。然后我的丝瓜呢放在冰箱里头，我们公司的同事偷回去家里吃啊，没讲了，不是要偷了，反正总而言之就带回去吃啊，没讲这样子啊。那偷了我的丝瓜也就算了哈，回来还要骂人啊。他说：“你这种瓜怎么能吃啊？这么难吃啊！”我说：“那你是怎么吃的？”好，他说：“这不是很简单吗？你就把它洗一洗，切了就放在锅子里面煮了就可以吃了。”我说不是，要削皮，好，丝瓜要削皮，然后要切小块的，这样去煮才会好吃啊。好，不过呢，后来我听人家讲哦，好像香港那边吃丝瓜也是不削皮的，不是只有老美吃丝瓜不削皮的，不削皮的丝瓜怎么吃啊？我们这里以前就流行过一个笑话，端午节送粽子给老美的朋友吃，过几天路上碰到了，问他说：“哎，怎么样？那个粽子好吃吗？”他说：“哦，粽子很好吃啦，非常非常好吃。可是呢，外面的生菜比较硬一点啦。还有，哦，你们很贴心哎，你们还送牙签啊，不过牙签好像大了一点。”这老美不知道可以用竹子的叶子来包粽子，好，他们就习惯吃生菜，而且用生菜去包东西来吃， 很平常啦，我们也常常用生菜去包肉，肉烤一烤，那用生菜包着就吃了，这是习惯问题，这是信念问题。所以说然而呢，有一个信念可打破知见上的假障，假的障碍了，这是一个拓展性的信念，它会自动的穿破那些虚幻意志性的障碍。塞西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信念会把我们堵住，把我们围在一个墙内，我们被这个高高的墙堵住以后，我们看不到外面的情况是什么。但是有一种方法就有一种信念是可以打破这样的一个障碍，它是一个扩展性的信念。好，那这扩展性的信念既然这么好用，那它到底是什么呢？这是说分开来写，自己并没有受限制，这是第一个。上面这一句话说明是一个真相，你信他也好不信他也好，他就是存在，自己没有受到限制，这是给你自己的一个突破性的拓展，就是你可以以自己的想法之外的想法来思考。理论上没有错啦，理论上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跟内我合一嘛，那内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即便内我已经设定我们有一个特点或有一个特质，那是内我设定的啊。可是内我可不可以设定不同的特质呢？当然可以啊。所以以你跟你的内我合一的状态来讲的话，你的内我的确是没有太多的限制。可是你的内我有没有他的内我呢？更深的内我嘛，也还有嘛，所以这个内我是不是你更深的内我的一种特质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他跟他的更深的内在自己合一的时候，是不是他就没有受到限制？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可是实际上是有的。刚才所提到的，我们的信念会像一堵墙把我们重重的围住。不过塞西的意思是说，虽然你个人有你的独特性啊，不过你只要把这个观念放在心上，也就是自己并没有受到限制，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以你原来的想法当想法，所以你可以有机会离开你原来的那个想法，所以你没有受到限制。但是不要把这句话当作你要做什么都可以，而且也不要把这句话当作好像你可以不 follow 你内心的一些感受或你的自发性。好，那这样不就又矛盾了吗？刚才不是提到吗，你的自我如果一直想要操控，好，你的自我一直想要违背你的内在的做法去做的时候呢，是在拉他的扯他的后腿，不是吗？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自己没有受到限制呢？所以这里的自己没有受到限制，它是一种方法可以突破我们那个强烈的想自我掌控的自我的信念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可以突破我们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觉得你并没有受到限制的时候，你突然间可以从你原来牢不可破的自己的想法当中，突然间有一个曙光会出现，就是我们说的你有可能性的自己，你有你的对等自己、平行的自己、转世的自己或未来的自己，这些自己的话呢，它会提供你新的信息。不过还是那句话，我们的个人的确是由我们的内在一起在操作的，那这个操作的部分一定是限制的。不过它只是提这样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想法放在你的心上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卡死在最小的那个部分啦。好，你看整个操作的部分，他讲的重点在哪里？这重点是在于哈，我们内在有意愿，我们内在有操作，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内在在操作的，我们的心灵是内在在操作的，甚至于我们以为的讲话，我们以为的思想也是内在在操作的。我们的心灵，我们的 psychic， 我们的灵性在操作的。那如果是有后面的部分在操作的话，好，那重点是在如果我自己因为觉察不到后面的那个操作的 psychic 操作的那个心灵状态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扯他的后腿。那我要怎么样不扯他的后腿呢？他这里讲的就是，如果你要不扯他的后腿的话，有一个扩张性的想法，那就是自己没有受到限制。可是如果你现在缓过头来告诉自己说，哎呀，我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老爷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哈，阿拉想怎么做阿拉就可以做到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哈，那么你就没有把这整句话读通了。好，整句话要读通的话，他告诉你的是什么？是你不要扯你内我的后腿，你的内我跟你自己是可以畅行无阻的。好，那现在只是在这个畅行无阻当中呢，却产生血液阻塞的现象、中风的现象，或者是产生呢，这叫什么血栓的一个现象。我们产生血栓的现象，造成我们身体的中风、精神的中风，它因为中风的关系，我们内在跟外在无法运作。那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中风的现象呢？就是告诉自己说，我自己没有受到限制的，也就是不是只有我现在的自己存在，还有我的内在自己存在，还有可能性的自己存在。所以我觉得对赛斯的了解哈，千万不要以片面断章取义的方式去解释赛斯资料，或者是呢我们以为呢你自己的诠释方式哈去了解，哦，赛斯这样讲，你看吗，赛斯不是讲吗，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可是你看在讲自己没有受到限制的前面讲什么，讲说你不要扯他的后腿，好，你的自我扯他的后腿，所以你会产生精神性的中风，无法运作。好，无法运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精神的或者是你内在的力量无法进行，无法操作，无法使你的生命力随时被补充。好，那么假如说你跟你的内在配合，你还能说我没有受到限制吗？你的内在不就是你的限制吗？可现在重点是你的内在就是你啊，问题是我们连我们的内在都觉察不到啊，所以这个部分一层又一层的，不要弄错了。假如说你弄错，然后你跟其他人讲说，赛斯有说一句话哦，讲什么话？讲说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哦，那你自己不没有受到限制，所以你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那如果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话，那么前面讲的那句话你又怎么解释呢？好，前面的那句话就是告诉你说，因为你扯你的内我的后腿，好，你用自我想去操作，所以才造成人生的痛苦跟人生的所有的问题嘛。你就是在强迫根据你的信念而改变你的内在的行为。好，这么清楚哦，这么清楚哦，好，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说，你看啊，赛斯说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那你懂不懂这句话在说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部分变成必须要去深刻去了解，把前后文拿来对照。好，不要前后文产生矛盾，自己又不知道哈。这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哈。那第二个观念是什么呢？第二个观念还是那句话哈，自己是既无受限制，也没有受分割的哈，就多一个分割啦，那也是没有受限制的意思了哈。他说，你所经验到的界限跟分割，完全是错误信念的结果。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你还是要跟前面那句话来比对啊，没有分割，所以你就是你的内我啊。那如果你是你的内我，你应该先认识你的内我，然后才能够跟你的内我一起行动嘛。那你的内我在哪里呢？你的内我是什么呢？你的内我你是不是了解它是什么东东啊，西西啊，好，你的内我是什么猫猫啊。你如果不知道你的内容是什么西西什么东东的话，那你在讲说自己是没有分割的，自己是没有界限的，那我们就没有真正了解赛斯所说的东西了，没有错了。如果你跟你的内容一合一的，你没有分割而且没有界限，你跟你的内我是可以合一的，一旦合一以后，你就不会扯他的后腿。这句话要加进去，好，我们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不但没有受到限制，也没有受到分割。但因为没有受到限制，没有受到分割，你本来就在苗圃里面，你本来就在内我的 全心全意的呵护之下的，你是在一因室里面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必须要真正去把它厘清了，就是没有界限没有分割不表示你可以任性啦。那如果你真的任性，你要跟着你内在一起任性，好，而不是你觉得像义和团那样，我今天要怎么样做我根本不管怎样，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回到原来在谈这个两个观念的前面那一个，好，前面那一个是什么，就是说你在扯你的内在的后腿，那如果你不扯他的后腿的话，再次告诉你说你是怎么呼吸的，你有注意到你怎么呼吸吗？没有啊。你可以自我去控制他的呼吸吗？你控制不到啊。那如果你控制不了你的呼吸，怎么叫你没有受限制呢？你说你没有受到限制，连呼吸都没有办法控制呼吸的话，你怎么没有受到限制呢？有啊，你有受到限制啊，只是说你用这个我没有受到限制，所以我不要被我的信念卡住，那因为我没有被我的信念卡住，所以我跟我的内在能够有机会沟通，因为我把我的信念开放一点点，才发现哦，原来有一个内在自己在后面在呵护着我们。我是有感而发才讲这么长的一段话啦，因为经常在外头，因为我们在赛斯的领域混的十六七年了，真的经常在听到人家在讲说，赛斯说人是没有受到限制的，人是跟内在自己是没有分割的，是啦，没有受到限制的，可是你要把整段话才几句嘛，从前面到这里才不到一百个字啊，你为什么要把它断开来解释呢？好，那断开来解释，那你说自己不受到限制，你连呼吸都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的，你怎么没有受到限制呢？你如果说你没有受到限制，那你怎么呼吸啊？是有人在操作你的呼吸耶，是有人在操作你的思想耶，是有人在操作你的灵感耶，好，是有人在形成你的身体形式，是从原子电子当中把它组合投射成你的身体，让你感觉到你的存在。那如果连你的身体都是你的内在在投射的话，你自己的自我呢，怎么可能是没有受到限制？起码你是受到你的内我的限制吧。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你要把它整个文艺从前面到后面要把它弄得非常清楚，要不然的话一般在外面所谈到的赛斯思想都会以这种方式正面思考就是我们要加强我们的信念啊。好，你如果是这样做的话，你是在扯内我的后腿啊。好，我有一次呢有一次的演讲吧，大概请外面的老师来演讲，然后呢就碰到一些老朋友，大概已经很多年没见的老朋友。那早期他也是蛮热心来参加我们这边的读书会啦，早期我们是各个地方都有设一个读书会，大概有七八个吧，当我总共有八个读书会。好，那我每一天跑一个读书会，跑不同的城市，然后不亦乐乎啊，到处乱跑。好，那这个朋友当年也是很活跃的，那我就听到旁边的人在问他说你最近怎么都没有去读书会？他说那个我都全部学会了哦。我说真厉害。我再仔细听他们的对话，那另外一个人就问他说，你这么快就全部学会了啊？他说对啊，这个很简单啊，就是正面思考啊。好，然后呢你就加强你的意念啊，你只要加强你的意念，然后用你的意念去操作你的信念，然后呢就正面思考，就这样子而已啊。赛斯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啊。我都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齁，因为其实要把这一百个字左右齁把它弄清楚赛斯在讲什么啦，齁弄清楚以后齁，不然的话齁前面跟后面全打架啦，齁全部矛盾啦，矛盾啦，齁矛盾听说是要念成矛盾才对齁。以上是开玩笑的齁。好啦，那我们继续齁。除了前面那两个观念之外，这两个观念可以打破你被你的信念围住的这种现象齁。还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实相乃是由我们自己一手所创造的齁。赛斯说这个观念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如果你想了解自己， 想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你可以学会跳开自己对自己所抱持的信念，而直接地感受自己。好，所以你看哈，这里所说的自己没有受到限制，真正的重点在哪里？真正的重点在于跳跃过自己所抱持的信念。那既然赛斯要我们学的事情是跳过我们自己所持的信念，怎么可能像我那位朋友讲说，我就用我的意念加强我的信念？不是，是你要跳过你的信念啊。好，你要跳跃过你的信念，不是用有意识的自己去强化你的信念，而是要跳跃过你的信念。你只要能够跳跃过你的信念，你才能知道你内在的信念是什么。当你知道你的内在的信念是什么，你才有可能比你自己能操作的部分更加的扩大。这是赛斯一体成型的教法嘛。那我们现在所学到的东西是用我们的信念创造我们的实相。各位，用我们的信念创造我们的实相，跟学会跳过自己对自己所持的信念，这样有一样吗？好，看起来是有点类似，但是不太一样。为什么你需要跳跃自己的信念？是因为你要感受你自己。好，那为什么要感受你自己？是你跟你的感觉基调在一起，你跟你的 psychic 你的灵性自己在一起，跟你的真正的自己在一起，跟你的整体自己在一起，这才是最终的目的啊。好，从三个两人自己，各位就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在外在世界的自己是投射，好，是内在对外在的投射，是内在用原子电子来结构我们的身体的。然后呢，我们在物质世界所碰到的问题，其实是必须要透过意识心把外面的环境看得清清楚楚，而只要用意识心在看外面的环境的话，内在的信息会不断进来，好，内在的智慧不断的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要去请教任何其他别人。所以是为什么在未知的实相当中一开始说我不能够帮助你，好，如果我接手的话会使你越不能跟你的内在接触，那么你就会越没有力气，好，然后你越想要依赖任何其他人，而不会想要依赖你的内在自己。好，这个地方的差也就非常非常大了。好，所以我们是要跳跃过我们自己所持的信念，而直接去感受自己。好，这个就是赛斯真正的教导。谈到没有界限，没有分割，其实他真正在讲的是你要跳跃过你自己对自己所抱持的信念。这个跟我们觉得说，哎呀，换信念就像换衣服一样，是啦，你换信念就像换衣服，可是你的老大，你的内在自己，也就是你真正的自己，想穿什么衣服，这个部分你却没有办法改变它。为什么？因为那就是真正的你啊。你是没有受到限制，但是你不了解你是谁，这才是真正的问题。那以下的部分其实就是一种练习，怎么去练习你跟你的内在接触的一种练习。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我再去讲后面的部分，我觉得时间稍微短了一点因为这个算是重要的部分了，所以我想放在下个星期再来谈了，因为我们的录音也超过了一个多钟头了。不过有一个东西我想在后面赛斯所提到的这些字句，我把它在这里把它拿来先提一下。他说在你的身体之外的空间，其基本构成的材料跟组成你身体的材料是相同的，只是比例不同而已。这个空间与那个你叫做身体的东西之间有着持续不断的各种实质的交换行为在发生，而这种交换包括了化学性的交互作用以及各种基本的交换。若没有这种交换，你们所谓的生命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告诉我们的还是那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做能量的交换，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身体其实是不断被补充，不断被持续的做交换的行为，而这个交换的行为根本不在我们的自我所能够了解或自我所能够控制的范围。那 这个练习我觉得很棒的练习啦，主要的重点是要放下一切的观念，所以不是你要去加强观念，而是放下一切的观念，放下一切的观念去感受自己的存在，感受自己的生命力的活动，而且不要问我这样做对不对，我的方法正不正确，我这样的方法有没有错误，不是用任何别人的标准的，这样的练习是没有标准的，是以你自己的感觉为标准，而且也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所以在谈到说自己没有受到限制，在谈到你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实相是你创造的，在谈到你跟你的内在是没有分割的，那就不是在加强你的自我的那个部分嘛？你把整个内容呢，稍微把它组结一下，去了解赛斯真的想要表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好，既然每个人都有个人性，你跟任何其他人都不一样，你有你的实相，他有他的实相，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怎么可能你没有你自己的限制呢？你有没有限制的意思是你用你的表达方式去表达你自己吧。那所谓的没有分割是你跟你的内我是合一的，你了解你的内我，那你的内我想怎么做你配合他怎么做。好，我觉得这部分必须要深入去了解，不然的话这种解释的方式常常听起来真的不是赛斯的想法哦，真的不是赛斯的想法。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因为最近的 Facebook 我有时候发现根本没有办法进去，我今天也一样没有办法进去，不晓得为什么要经过一天之后我才能够去看我自己的贴的文章，那所以因此我也不太想贴很多的内容，好，因为不晓得录了半天写了半天如果贴不上去或者是别人看不到的话，那就白做了嘛，好，不过没有关系啦，反正总而言之呢，过几天就应该是好的了。 好，那我在这里衷心的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谢谢，再见。